今天选读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至十八节。他们走了以后，主的使者、主的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直到我吩咐你离开，因为希律要搜索这孩子，要杀害他。于是约瑟动身，连夜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藉着先知说的话：我从埃及把我的儿子召出来。希律发现自己受了星象家的愚弄，非常恼怒，就按照他向星象家打听到那颗星出现的时期，派人把伯利恒和附近的地区两岁以内的男孩子都杀掉。这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在拉马听见了号啸大哭的声音，泪结为孩子们哀哭，不肯接受安慰，因为他们都死了。
一起祈祷。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的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照亮我们，叫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伪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好见证来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仔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这样一样效忠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刚刚过完圣诞和新年呢，在这里祝弟兄姊妹圣诞快乐，新年蒙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圣诞节了，因为 12th day of Christmas， 圣诞节庆祝12日。在中四那一年，那时候我是一个很反叛的青少年。每次翻学呢都会搞事和捣蛋，因为我屡劝不改，老师看死我，这个人都是读不到书的了。班主任呢试过叫我这样举着个书包当住同学面企足成堂，校长劝诫我呢叫我退学，训导主任呢跟我说，跟我爸说，他说看你个仔都入不到大学的了，不要浪费时间了，不要读了。结果呢几年之后我的妈妈过身，我认识了一些基督徒，辗转间呢我去了一间的基督教的中学读书。在那里呢那些的老师用基督的爱去引导我，我呢人生第一次感觉到有老师是觉得我得的。就在那一年呢，我获得了一个勤学奖，所以后来呢我在那里也都考了上大学。弟兄姊妹，先知这个字呢，咦，不得意的。哎 ,thank you。先知这个字呢其实是由两个希列文组成，一个叫做 Paul， 是之前的，一个叫做 Fermi， 讲出来的。所以两个组合成一起的意思呢就是在发生之前就讲了出来了。样上深一层，刚才讲过的广东话看死和看好呢，其实都有在未发生之前就讲了出来的意思。今天的经文神藉着天使和先知呢一 一方面體醒了代表人性的罪孽和邪惡的希律王，但是卻看好代表上帝應許和主權的耶穌。上個禮拜余牧師跟我們講述希律時期的社會背景跟我們今天的處境很相似，例如利益掛帥、特權階級掌權，政權是用武力去震懾和控制人。弟兄姊妹，不知道是你还是你的家人当初是看好加拿大，还是看衰你以前、原本住的地方。所以今天才来到加拿大这里，在西区浸信会可以见到大家。今天的世界仍然充满动荡和暴力，一些正在经历黑暗和苦难的弟兄姊妹，可能是面对前路茫茫，或者生活压力、破损的关系，或者是同至亲的离别。日后我们的环境不知是怎，究竟是看好还是看衰，但我们今天呢，藉着神给我们的话语，又看看祂有什么信息给我们。神看死黑暗的权势，看好信服的信心。刚才读的经文呢，开始就是说他们走了之后，这里提到的他们就是在二章之前讲的东方星象家，他们可能是古代波斯的造王者，有极大的权威。他们看不看好一个人呢，往往决定一个国王的地位。他们作为外交的特使来到以色列，他们的目的是要寻找那个新生的君王。我们当然知道是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当然会觉得犹太人新生的君王是会在犹太王的皇宫里面。这个举动对希律王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他家中没有小孩，希律担心他皇室的地位不保。圣经记载他的心怀不安，设计希望星象家可以帮他找到这个孩子在哪里。但是神在梦中指示他们不要回去。圣经那里 说上帝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于是他们从另一条路回自己家乡去。星象家听从上帝的指示，没回去见希律。神看死希律的邪恶，所以出手阻止他们去泄露耶稣的行踪。虽然黑暗权势很恶，但是藉着星象家和约瑟的信服，神的计划仍然能够化险为夷。经文继续讲，就是说他们走了之后，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逃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希律要寻找这孩子把他杀掉。这次呢，是主的使者是第二次向约瑟显现，第一次是记载在第一章。他这样说，他的未婚夫，即是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为人正直，但又不愿意公开羞辱他，却有意秘密解除婚约。他正在考虑这事，主的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后代约瑟不要怕，尽管娶玛利亚作妻子，因为他怀的人是由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耶稣，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神呼召约瑟去参与他这个的救赎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约瑟在开头的时候可能都是有些怀疑，到慢慢确认对神的信心，以至到最后能够完全去信靠神。这个其实是好像很多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在信仰的慢慢的建立的一个过程。 当约瑟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未婚怀孕之后，本来呢他是想休弃他，但是因为神给他的信息，他选择了呢去迎娶玛利亚。约瑟要面对童女或者这个处女怀孕的一个不合逻辑的情况，有可能仍然呢是带着半信半疑这样呢去做，仍然很多的挣扎。后来在耶稣出生之后，牧羊人和这个的星象家一起呢去敬拜这个初出生的弥赛亚，先帮助到约瑟去体会到神的计划是怎样。当天使再次向约瑟显现的时候，他今次可以立刻就和玛利亚和耶稣呢去逃往埃及。这里证明他其实真正明白到耶稣的身份，因为希律去追杀耶稣是因为耶稣他去威胁到希律的王位。这个时候约瑟呢过往那些的经验亦都突然之间变得有意义了。他想回起圣像家送来的黄金，其实就是印证他、哦、原来神在他们开始这个未准备他们之前呢，其实已经有供应和有保守。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历程是不是都是何尝不是这样的呢？有很多东西我们的经历可能呢之前我们未是很能够完全明白，但是随着这个时间和慢慢有新的印证呢，让我们的信心呢慢慢一路一路的去建立，神那个的计划呢也都一路一路这样显明。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约瑟的故事鼓励我们，我们去相信神是有计划给我们的。有时神要定要去祝福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有信心去回应才行。神主动去介入约瑟的生命，去祝福和保护他的家人，如果他没有去主动的回应，可能他就错失了神的祝福，甚至乎是活在困难或者是一个危险的里面。弟兄姊妹，约瑟的信心提醒我们，当黑暗的权势好像赢了，神却看死这些的权势，并且看好我们每一个愿意信服他的人。当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有同样的信心去相信和信服他的旨意？当我还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我有一次跟一个外国的朋友聊天，他那次呢就是无端端想到，就是说提到呢有些的旧家私。他说现在最近很多人呢在中国那里找旧家私。他就在那里跟我说、哎、其实呢在网上很多这些很漂亮的中国古董家私、啊、现在在 eBay 都有得卖。那过了几天呢，就有一位本地的同工跟我说，他说呢在那个他家乡里面的农村，现在他的学校呢正在在那里希望筹款去帮那些学生更换他那些的教书那些台凳，就是这些。那是这间学校啦。我就将这个的故事，就是我外国同事跟我说的这些东西呢，就建议俾佢听啦。我话如果那间学校可以俾我哋帮佢义卖佢啲旧家私嘅话咧，咁我觉得都可以试下帮佢哋喎。咁样，咁嗰个学校好快咧就回应咗答应啦，系、哎、好啊咁。咁但系我呢个同事就睇死佢哋，诶呢啲家私肯定冇价值噶啦。佢话啲本地人都唔要嘅嘢，点会可能有价值啊？但我感觉呢，即是这两个的对话，他的时间点很神奇。同埋呢，他不是即是单单是偶然这样发生的。而是呢，我觉得神呢是想呼召我们作为外国去的人呢去祝福当地的社区。我心里面有平安，所以呢决定去支持他们去进行这个的计划。这个的外国朋友呢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他就跟他的自己的朋友去推广这件事了。那么刚有一个人呢就是主办那个圣诞市集，就是有些外国人他们会卖一些他们家乡的东西啦，去卖给一些中国人这样啦。那么他呢就有一个市集搞了，那所以呢他们就免费给了一个最大 最顯眼的攤位，我們去賣這些的、膠桌燈。是這樣的，那天呢很多國際學校的學生呢出來幫忙，在他們的支持努力底下呢，我們剛剛好籌到足夠的款項去應付所有的開支。弟兄姊妹，當神呢去呼召我們去跟隨祂的時候，我們身邊的人可能會有很多質疑，會說我們這件事有多不行，說我們不要啦，不要再等啦，去啦，做啦，去將、即是自己去話事啦，去自己試下啦。但如果我們知道其實這件事是神叫我們做的話，我們有沒有信心去信服和承擔一些的風險呢？若然我们很清楚神带领我们的时候，神是会供应给我们所需的。神看死希律的邪恶，看好耶稣的救赎。在希律呢残杀这些无辜的小孩子的之前，神其实已经批死了他，是会进行这些残暴的暴行。他和人类的罪孽和邪恶都一样没得救，所以神呢才要道成肉身进到这个这样这么黑暗的世界上面。因为天国的秩序，天国打到来，我们说天国的秩序要反击黑暗掌权的势力。神看到好，神是看好耶稣会可以成就他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俾我哋咧有呢个嘅永恒嘅盼望。虽然神睇死咗希律系唔系净系佢啦，系因为人嘅罪啦，同埋邪恶啦。但系有人都会问：喂，咁样神如果去睇死一个人，系咪解得通啊？咁我哋先了解一下希律呢个系咩人，然之后我哋尝试去答一答呢个问题。希律王咧系一个极度残忍、有自恋狂的一个病态的统治者。他的暴行和他对权力的欲望是令人心寒。希律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但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信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合法性，他就赶走了自己家里面的家人、妻子、儿女，赶走了他。然后就娶了一个呢是一个有犹太皇室后，即是那个血脉的一个的皇后回来。但是这个皇后呢叫做 Mayami 啦。后来这个皇后因为她怀疑她背叛她，所以她又将她杀了。连她两个仔、连她妈、连她的细佬都一起杀了。好像中国皇帝那些诛九族。因为希律认为他们可能会煽动那些民众去反他。希律甚至连他自己第一任妻子的仔都杀了。因为他觉得他会密谋想毒害他。因为希律那个偏执的病态，当听到一个新的君王诞生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两岁都不够的小朋友呢，他就觉得被威胁。当他发现报信那些的星象家没有回来向他汇报的时候，他怒火中烧，就下令要屠杀，不单止他本来想着杀一个，现在要杀晒所有跟耶稣差不多年龄那些的小朋友。在圣经那里讲呢，他说希律发现自己受了星象家的愚弄，非常恼怒，就按照他向星象家打听到那火星出现的时期，派人把伯利恒和附近地区两岁以来的孩子、男孩子都杀掉。而马太福音这里是唯一一个有记载希律屠杀男婴的地方，无论是福音书或者是历史的文献，都是只有这里有记载。历史学家认为呢，因为伯利恒和附近地方加埋晒所有男孩子的数量可能都是得20几个。而因为呢希律他本身就是杀人如麻，所以这个都不是一个什么的新闻。 没有其他历史文献记载呢，都是合理。希律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很冷血，都很残暴。而会想象到如果他过身，很多人都会拍烂手掌。但是因为他不想有人庆祝在他死后，而是有人哭泣，他将城中一些很有威望的人，很多人喜欢的人，去把他们监禁，计划在他死后就将这些人处死。希律临终的时候恶病缠身，有历史学家记载他的结局死得十分恐怖，他死前肠穿肚腩，痛不欲生。神看死希律呢，不是因为对他不公平，而是因为神要保护人类的救主耶稣，确保他的使命可以完成。因为当罪进入世界，暴力和杀戮就没有停止过。相比起邪恶的希律王，给他改变的机会，保护耶稣呢，显然更加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改变是需要有醒悟的契机，首先要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呢才有机会去行动改正。神呢透过这些的观星家和希律讲，其实跟他暗示你不是神所选定的那个君主。这个其实是一个给希律可以反思自己的机会。当星象家呢再选择按神的指示去避开希律的时候，其实这个亦都是另外一个被希律好好不去犯屠杀这个罪行的下台阶。他本来可以就这样由得他啦，但是他却执意要下令屠杀跟耶稣一样大那些男孩，证明他内心的罪孽和邪恶呢是有几咁重。弟兄姊妹，当有人看死自己的时候，可能呢我们会觉得不公平，或者呢会觉得呢问题不是出于我们的里面，是他的问题。但真正改变呢，其实需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这样去接受别人的建议呢？是不是愿意放下身段去改正？单单因为别人伤害不可以合理一切的恶行，我们需要为自己的言行和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去负责，不能够让这个人的恶行成为我们邪恶的藉口。例如原生家庭的创伤，虽然可以解释有些人的行为背后那些的原因，但是亦都不可以成为杀人或者犯罪的借口。在 Netflix 有一套的纪录片，是讲美国有一对的兄弟，因为童年的时候他们是被他的父亲性侵。母亲虽然知道，但是没有去阻止他的这个的受苦。在他们21岁和18岁那年，他们开枪射杀了他们两个的父母。主控官指责他们，其实他们有计划这样去进行这个的杀人。虽然个案情很悲惨，但是也都不可以当成杀人的借口，他们需要承担法律的责任，终身呢终身在监狱里面度过。有人说邪恶和暴力的存在是因为人被罪和邪恶所感染病了。苦难提醒我们其实需要面对正视问题在哪里。如果我们对世界的黑暗和邪恶变得麻木冷淡，就好像麻风病人那样，他们失去了对痛苦的知觉，身体受伤或者受感染都不知情，反而更加危险。神是公义的，人需要省察自己有什么的过犯，愿意主动去寻求神的宽恕，然后才可以捉住悔改的机会。 从被睇死到被睇好，先知话语带来生命的盼望。神对救世主耶稣的预言，显明他呢从来没有放弃过人类，他仍然呢很睇好我们，渴望和我们修补回自从人犯罪以后那个破碎的关系。无论是暴力或者是平安的先知的预言，其实是神，是神让这些的预言成为事实的，证明神有超越历史的主权。他要显明给人看，人虽然在罪孽和邪恶当中没得救，但是他的救赎计划一早就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展开。马太福音的作者除了描述人这个邪恶之外，他都强调神 的那个让先知的话语奇迹这样应验。有学者说耶稣身上共应验了旧约有300个的预言。在数字上，如果是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几率是不可能。而单单在马太福音第即是这两章作者提过这4个的预言，其实已经是很难实现了。其实还有第5个的。第5个呢，就是说他叫拿撒勒的城定居下来，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他要称为拿撒勒人。为什么说这句我之前没有说第5个呢？有些怀疑。这句话呢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呢其实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学者认为呢，这个可能是作者因为一个的同音字搞错了，即是譬如拿撒勒人，其实呢和这个的希腊文的之子，一个是 Nazarene 一个 Nazarite， 这样呢他的读音很相似，可能搞错了。亦都有学者可能觉得呢，这个只是一个口传的知识，所以他没有写低的。但亦都有最后有些学者呢就觉得，其实可能作者亦都是一个先知，他讲的就是之后人家称耶稣为拿撒勒人耶稣的应验了咯。无论怎么都好，即使呢我们不计这个预言啦，头先刚刚即是头两章的4个呢，在人类的角度来讲就几乎是没可能成就的了。我们逐个看看。在以赛亚书那里讲话，有一次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童女或者是处女生仔呢，不单只是拿个平安的兆头那么简单，更重要是他显明了神有超越大自然规限的能力。另外呢，在尼加书那里，百里行的以法他，你在犹太城中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预言耶稣在伯利恒出生，在个小镇的里面人数很少，所以要预言一个的即是咁 specific， 即是咁指定的一个的城市里面出一个的尼赛亚的预言的难度是更加高。不单只是这样，他还表达了神的儿子这个道成肉身那个的真理，谦卑来到世上去为人去受这个的苦。至于这个的何西亚书那里后面呢，如果我们要读后面那两个预言，首先其实呢神要去批死了希律呢是死性不改，这两个预言才可以实现到的。何西亚书那里就是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耶稣在埃及那里被召出来呢，是因为被希律吹杀逃难到埃及，才会发生，才应验到这个的预言。但是同时呢亦都象征住耶稣啊，会好像摩西这样去带领神的子民脱离罪的奴役。拉结的哭泣最后这个预言， 更加因为是希律对小孩子的大屠杀，才会有以色列这些母亲为孩子哀哭的这个景象。而神为什么跟我们说这个预言，是想鼓励我们在苦难和哀伤中，我们在黑暗里面呢？弟兄姊妹，神仍然会赐下盼望。我们或者讲多少少这个拉结的预言，因为呢其他几个预言比较熟悉，但是呢这个的我们可能少一点听的。那个呢是来自耶利米书，那里话上主说，在拉马听见了 号笑痛哭的声音，拉结即是 Rachel 为着孩子们哀哭，不肯接受安慰，因为他们都死了。耶利米书30和31章呢，是其实是描述着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这个的痛苦经历，但同时间30和31章呢，亦都是讲神呢将会为他们带来复兴的。虽然以色列仍然是受着苦，神呢应许他们，他们终会有回归的一日，同埋咧，当佢哋回归咗嘅时候，神会为佢立一个新约。拉结咧喺拉马嘅哀哭呢一句话咧，其实系象征住以色列人嘅哀伤。嗱，首先我哋了解一下拉结啦 ，Rachel， 佢系雅各嘅妻子啦，佢亦都系十二支派嘅母亲，佢。试过咧，以为约瑟死咗，佢为佢去哀哭，亦都咧系因为佢难产，即系生便雅悯嘅时候难产而过身。佢呢个嘅牺牲同埋呢个嘅怜恤，呢个嘅形象咧，使佢成为咗一个以色列母亲嘅形象。喺一个以色列充满苦难嘅一个嘅民族里边咧，佢成为嗰个哀哭嘅安慰者嘅形象。我哋再睇下拉马呢个地方啊，其实拉结嘅哀哭反映住其实南国同埋北国被掳嘅时候嗰种嘅景象。拉马呢个地方咧，佢有咩特别？其实拉马都仲喺度啊，而家喺以色列。呢、这个地方咧系 Rachel 葬喺嗰度嘅，即系拉结葬喺嗰度嘅一个地方。而呢个地方佢嘅特别之处就系南国同埋北国都被掳过。佢被掳嘅时候咧，佢哋嗰啲嘅精壮嘅男丁啦，或者一啲小朋友啦，就全部被掳去一个佢哋嗰个统治者嘅地方做奴隶。你可以想象那些母亲或者那些女士见到他们的仔女，见到他们的丈夫被掳走的时候那种的哀哭，那个景象。耶利米书呢就是想描绘这个的景象，描绘呢以色列的苦难。但是同时间在这一章里面呢，后面是讲了神的应许，他强调神的日子将至，他是会带领他的子民回归，他是会跟他们立新约，他们是会神会去赦免他们的罪和他们的过犯。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一定要耶稣才可以实行的。是这样讲的，他那里在耶利米书31章那里这样讲，上主说，时候将到，我要与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订立新的约，我亲手令他们的祖先出埃及以后曾经与他们立约，我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破坏了这约。新的约和这旧的约不同，我要与以色列人民订立新的约是这样的，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刻着他们的心板上，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不再需要教导邻人同胞说要认识上主，因为全国上下都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记住他的过犯。上主这样宣布。虽然人类因着罪恶是被睇死，即使黑暗和在苦难的当中，神呢从来没有放弃过人，没有放弃过我们。神使他的预言成就，不单止证明了神是有超越人类历史的能力，亦都提醒我们神仍然渴望复修和我们的破碎了的关系。神藉着耶稣基督独死肉身，在绝望这个的黑暗的绝望里面，在充满暴力充满混乱的世界里面，赐下给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在这个的黑暗里面都看到有光。他邀请我们进入这个新约，藉着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复修我们这个邪恶的身躯。神不只是看好耶稣，其实他都看好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领受神这份的礼物，去进入天国的这个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在结束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想大家安静默想。让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将我们手上的东西放下。想象耶稣这一刻就站在你的面前，感受下他对你的爱。我想一下神怎样看着你，他有什么想跟你说。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从来没有放弃爱我们。求你教导我们在困难中顺服你的带领，用信心去回应你的呼召。天父啊，我们为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不公义祈祷。 愿你的盼望临到每一个受伤和受苦的人，求圣灵加添我们力量，能够成为你国度的见证。愿你的国光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的旨意一致，更真诚地对待人，以及在一切所行所想的事情上，都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